有兄弟两个人在西山遇到了一位高僧，请高僧开示。这个高僧呢就告诉他们，你们兄弟两人呢四年之后啊有一次大的劫难，唯一的解救方法呢就是多行善事积德解难。从那以后，哥哥在村里修桥筑路，养老扶幼，无偿的帮助的他人。弟弟呢跟着哥哥一起啊也行动起来，他种果树种粮食，一旦收获了就接济那些吃不上饭的人。眼看四年的时间快满了，他哥哥呢去见了高僧，就问他是否化解了他的劫难。可这一次高僧一言不发，摇了摇头。哥哥感到很奇怪，又无可奈何，就下了山。回家途中，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，哥哥发现一间土屋可以避雨，便弓着腰躲了进去。结果一声雷响，哗，房屋倒了，他被压在了下面。哥哥的两条腿在这次事故当中残废了，这个变故使他痛苦之极。他想想自己这几年来无私的奉出，为何乃遭此大难，他心里想不通，就跟弟弟讲，弟弟你背着我去西山，我要去问高僧。哥哥到了那里就问高僧，大师，我几年行善没有一天懈怠的，为何我还会遭此劫难呢？高僧没有回答他，而是抬头看看他的弟弟，就问你呢？弟弟回答说，哦，大师，我只是行善，时间久了我就只知道行善，我已经忘了化掉劫难的事情。高僧合上眼睛说，这就对了，为化劫而行善不是全善，为行善而忘劫乃为大善也啊。佛法界说，有目的的去行善不是纯善，无私没有回报的行善，此乃真善也呀。我们人要懂得帮助别人，不要考虑自己。一个人没有善良，人生就犹如荒漠，没有希望。没有学佛的人，人生就犹如黑暗，没有光明。没有境界的人，人生犹如迷宫，他会找不到方向。人生最快的脚步不是超越，而是持之以恒。人生最慢的脚步不是慢慢的走，而是犹豫不决。人生最好的大道，它不是大道，而是你要一步一步的谨慎走路。人生最险的道路，那不是陡坡，也不是下坡，而是陷阱重重啊。学佛人要懂得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什么都可以丢，但是不能丢掉慧命。什么都可以再来，唯独生命不能再来。什么都可以抛弃，唯有佛性不能抛弃。什么都可以接受，唯独贪嗔痴不能接受啊。 有一个太太，我这里讲个小笑话，笑的是最后，你们要听最后那句，笑得出来的人说明脑子还蛮灵的，笑不出来就脑子不灵了。假笑不反对。有一个太太为了防止自己体重增加，于是呢，在冰箱门上贴了一张身材苗条、身穿泳衣的美女海报，以提醒自己少开冰箱，少拿东西吃。果然，她因此瘦了4公斤，但是她先生却胖了7公斤。听得懂吗？先生看美女海报，天天去开冰箱，你说能不胖吗？啊，为人要懂得，因为人的贪爱是随着外环境而增长的。学博人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学会太虚大师所言，人成即佛成。遇事有3个宝贝，请大家记好了。不管碰到什么事情，首先要面对它，第二要处理它，第三要学会放下它。很多人一生非常的成功，为人处事非常的严谨，他也有3宝，第一宝叫谦虚点，第二宝对人礼貌一点，第三对别人要多多的赞叹一点呐。学佛有修养也有3宝，要懂得安静的身体、慈祥的脸庞、沉稳的性格。家庭也有3宝，第一要喜欢，不管太太先生他喜欢什么，你都要跟着他喜欢，你家庭就会幸福。第二要幽默一点，第三要学会体贴一点呐。饮食上我们也有3宝，第一宝是营养要均衡，第二宝是食欲要节制，第三宝是吃完了要学会感恩呐。健康上啊也有3宝，健康要会健康，首先要常走路，少欲望，心平气和。学习上有3宝，是听别人讲，看别人行，自己要信愿行啊。交朋友上面也有3宝，第一要诚信交友，第二要正直的待人，第三要谦卑的做事。学佛人心中有3宝，要懂得用真实心、慈悲心还有宽容心，你将在这个社会上无往而不利，一切随缘，你会达到一种超脱人间烦恼的境界。有一天老张下班回家，老远呢就看见了小区门口的墙上呢贴了一张启示，他走近一看呢差点笑出来，原来呢是一张寻猪的启示，说的是要找一头啊丢失的宠物猪， 旁边呢还有小猪的照片。老张心想，哎，现在的人真的无聊透顶了啦，养猫养狗还不过瘾，还居然养起猪来了。可是看到后面，只看见启示上写着，如有人食到小猪者，可获酬金10000元。老张看看四周，趁着没人，一把撕下启示放进了口袋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哼着小曲儿回了家。一进屋，老张就拿出了启示给老婆看。老婆看完之后说，哎呀，我刚才还看见隔壁邻居的李大妈牵着一头小猪在小区里溜达呢，好像和照片上的猪啊长得很像哎。老张一听顿时激动万分，真的吗老婆啊，你再仔细看看，是不是这个猪跟你看到那个猪是一样的？老婆看了半天吃不准，点点头又摇摇头，要不你明天早上自己去看看。老张一个晚上没睡好，第二天一大早就等在隔壁的楼的门口，不大一会儿就见李大妈牵着一头小猪出来了。老张一看，这个小猪淡黄色，耳朵上有两个对称的小黑圆点，可不就是启示上那个小猪吗？他连忙热情地上去打招呼，哎呦，李大妈，这么早就出来遛狗，遛猪啊！啊，李大妈不好意思地朝老张笑笑，哎呀，儿子，看我一个人呐，在家闷得慌啊，就想买条狗来给我做个伴儿。可是到宠物市场一打听啊，说现在啊流行养猪。就给买了回来，可这猪啊真难伺候，扔着又可惜，卖了又没人要，哎，烦死人了。老张立刻接口道，哎呀，大妈你就卖给我吧，我倒挺喜欢他的，你看他多可爱啊。这个李大妈看着老张有点吃惊，你真的喜欢吗？我儿子当初花了2000块钱买回来的，可我没少说他，这不是在烧钱吗？哎呦，大妈，看你说的，我特别喺欢小猪，我给你3000，你就卖给我吧。说完，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钱，塞进了李大妈的手里。趁李大妈还没回过神儿，抱起了小猪就跑了。老张他踏进家门，就向他老婆报喜道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咱们马上就能赚到一笔了。说着喜滋滋地拿出那张寻猪启事，照着上面的电话就拨了过去。可是万万没料到，电话里竟传出了一个声音，您刚才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。这下子两口子全傻眼了，怎么办呢？这老婆立刻就哭开了，哎呦，3000块钱呐，就这么没了，能买多少斤猪肉啊？老张被老婆哭得心烦，拿起那张启事就去了打印社，要人帮忙把启事内容打印下来。不过他把其中原来的10000块钱的酬金改成了20000块。晚上他摸黑走到小区，把那张寻猪启事贴了上去啊。第二天又让老婆牵着小猪到街上去转悠了，果然没半天功夫，老张老婆就被一个人拦住了。那人说他特别喜欢宠物猪，愿意花6000块钱买下来。老张的老婆于是装住一副很不舍得的样子，把这只小猪卖给了他。 事不过三天，那墙上的寻珠启事又被悄悄地改换了面孔。估计台长不说你们也知道，答谢酬金从20000涨到了30000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，人总是在吃亏的时候，为了挽回自己的损失，没有理性。他不管他人的痛苦，再去伤害别人。其实，学会吃亏，不要去贪，你就不会造新业，也不会去伤害别人。不伤害别人的人，记住了，你就是在尊重自己，尊重别人呐。我们学佛人要懂得尊重别人，那是一种修养啊。佛说了，勤修善根供养，当自己的心灵或身体受伤，你不能因为自己的痛苦去冲动犯下更多的业障。自己受伤了，再让别人去受伤，你伤害了别人，又给自己种下了业的种子啊。所以佛法讲，将烦恼的无明火能够转化成冷静，并变成般若，控制好自己的心态。有些事情过了之后，你再回头去看一看，所受伤害绝对不像当时受伤害那么的严重和让你这么的痛苦，因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感谢伤害过你的人，是他让你的人生与众不同。感谢刁难过你的人，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。感谢欺骗过你的人，因为他使你增加了智慧。感谢那些藐视过你的人，因为他让你恢复了自尊。感谢曾经遗弃过你的人，因为他让你变得更加的独立和自强啊。今天没下雨吧？现在像下雨了。听刚刚的，我刚刚听了你们的掌声，怎么像毛毛雨啊？哎呀，身心受到很大的打击。好，谢谢。现在舒服一点了。有一天，一个科技大学中的一位教授问学生，如果你们只剩下3天的寿命，你们孩子们，你们准备怎么来利用？学生小华就说，老师，我要趁这几天好好的跟家人在一起。学生的小强说了，我要和女朋友3天都腻在一起享乐。还有一个小朋友叫小芬，我要好好写遗嘱。这时候老师看见一个同学小赵却一直沉默不语，便问他，小赵，那你要利用最后这3天干什么？老师，我想听你的课。全班同学都气得都背后骂他啊，小狗腿子啊，为了分数不择手段的拍呀。而老师听了大喜，心想， 现在居然还有如此尊师重道的同学呀。所以老师就问小赵，小赵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听老师的课呢？最后三天，小赵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，老师，因为听你的课让我可以活得更长，因为听你的课让我有度日如年的感觉。我们生活本来不苦，苦的是我们的欲望太多。人心本来不累，累的是我们因为放不下太多呀。学佛人要懂得，你不努力，你永远会觉得这个世界对你不公平。所以要学会佛法，多多的学白话佛法，收一收你的脾气，不要什么话都不经思考的对别人讲。有时候你说的是心里话，别人会当你是笑话，一开口就体现了你的情商和你学佛的修养。气不合时少说话，心不顺时先静下，否则言多必失，做事必败呀。台长每星期呢在广播里呢啊，这个做节目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啊。有一天呢，就是上个礼拜吧，台长看图腾看出他脑子里的灵性啊，控制杂念纷飞，思想不集中，记性不好，腰不好，血脉不和，手脚发冷，事业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，感情有波折，颈椎也不好，听众连连承认。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哎，师傅你好，我想请你给我看一下图腾。我83年属猪的，有没有灵性？
啊，有啊。
啊，
在脑子里啊，控制你乱想啊，杂念纷飞啊。
对。
啊，什么事情思想都不集中啊。
是的。
而且记性越来越不好。
是的。
啊，自己腰也不好。
对，腰不好
。现在这个灵性跑上跑下的，而且还造成你的血脉不和，所以你的手就冷啊，脚都冷啊，经常。
对，是的。
这个猪就一直在跑，跑一跑停一停，跑一跑停一停，也就是说，你的事业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，想做什么事情做到后来都不成功。
是的。
啊，你年轻的时候很聪明的，现在有点傻了。脑子不行，就是在感情上有过波折，听得懂吗？
是的，感情是不好，感情我离过婚了。
就是主要问题，有的时候讲出来的话，做出来的事情，就是自我太重，然后有的时候嘛，老在后悔当中，老跟人家对不起，
是的。
啊，你身上有个灵性在颈椎哦，经常在你颈椎上。
我右边的这个颈椎，对，我右边颈椎有时候很酸，有痛，
又酸又痛，
就右边，
就在
对，
就是他在那个地方呀。
好，感恩师父，
谢谢。有一位云水僧人，听人传说无相禅师禅道高妙，想和他辩论禅法。适逢呢禅师外出，侍者沙弥呢出来接待。啊，这个沙弥就说，我师父不在，有事我可以代劳。小沙弥讲。云水禅师说，喂，你年纪太小，不行。小沙弥说，年龄虽小，智慧我可不小啊。云水僧一听觉得还不错。我考考你，他用手指比划了一个小圆圈，然后呢向前一指，小沙弥一看，摊开双手画了一个大 圆圈。云水生生出一根手指头，小沙弥生出五根指头，云水生再生出三根指头，小沙弥用手在眼睛上比划了一下，云水生成红成黄的跪了下来，磕了三个头，掉头就走。因为这个云水禅师心里想，我用手比了一个小圆圈，向前一指，我是想问他，你胸量有多大？他摊开双手划了一个大圆圈，说我的心量有大海那么大。我又伸出一个手指问他，你自身如何？他伸出五指说，我受持五戒。我再伸出三指问他，三戒如何？他指一指自己的眼睛说，三戒就在我的眼睛里。一个小沙弥长且这么高明，不知道无相禅师的修心啊有多深啊，想一想，我还是走为上策吧。留一点掌声，接下来鼓。后来无相禅师回来了，小沙弥呢就报告了上述的经过。他说，报告师父，不知为什么那位云水禅师知道我在俗家的时候是卖烧饼的，他用手比了一个小圆圈说，你家的烧饼就这么一点大。我摊开双手说，有这么大呢？他伸出一个手指说，一文钱一个吗？我伸出五个手指说，五文钱一个。他又伸出三个手指说，三文钱能买一个吗？我想他太没有良心了，我就比划了眼睛，怪他，你怎么这么不识货的啦？不想他吓得逃走了。无相禅师听后说，孩子啊，一切皆法也，一切皆禅也，沙弥啊，你懂吗？小沙弥茫然，一点都不懂。佛法讲究机缘，禅就是机会加上缘分，禅道就是让你懂得我们在生活当中无时不禅，无处不禅，无人不禅，无事不禅呐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什么时间，不管什么人，不管什么事情，都有一个机会和一个缘分在里面的。禅师当中有赵州茶、云门饼之说，都是禅。俗语讲，讲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过无相禅师曰，一切皆法也，一切皆禅也。禅其实就是对别人的一种理解，善待自己就是一种禅定。心情舒畅，控制好自己的内心，就是禅定。一个人能够懂得人生，多一分快乐，少一分忧伤，多一分真实，少一分虚伪，多一分精进，少一分懈怠，这就是禅啊。禅道让我们懂得了人活着不难，而要真正的理解活着你到底是为了什么。 有一个人买了一箱梨子，天气太热了，怕梨子坏了，可惜每天挑几个最差的快要烂掉的吃掉，每天挑烂的吃，最后他吃了一箱烂梨呀。有人做了一副对联，上联叫放着好的吃烂的，下联是吃了烂的烂好的，横批是永远吃烂的。我们人生也是这样，我们很多人每天不去想好的事情，天天去想自己过去的痛苦和现在的忧伤，每天活在痛苦当中，最后他一辈子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活得很痛苦。台长也写了一部对联，上联是活着好的想坏的，下联是想了坏的忘好的，横批是永远痛苦着。人生都说自己好，实际上每个人都说我的境界高，我可以克制，我能怎么样，我能怎么样。碰到你的私心你试试看，一个人嘴巴里讲得好，碰到事情全忘掉。你说猫咪不偷吃，你用鱼饵去试试。你说岳父对你好，你敢动他闺女，你去试试。鼓掌。你说公婆对你好，你和他提钱，你试试。你说你有土豪亲戚多，你向他借钱，你试试。你指望儿女尽孝道，你躺在病床，你试试。红尘人间私心重，不要去试探别人心，天诛地灭是人间，学博贪灭赛神仙。有一个笑话，有一个姐妹的姐夫呢去喝酒了，这个姐夫呢晚上喝了醉醺醺的呢回家了，姐姐呢非常生气，但是对着一个醉汉呢他又没办法发火，这个他的老婆很厉害，就给自己嘴巴上抹了很多的口红，然后呢在熟睡的老公的脖子和脸上呢亲了好几个印子。第二天等姐夫睡醒了，姐姐就找这个借口开始和他吵啊，跟他吵，问他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鬼混了，然后就骂他。婆婆呢过来劝架，一看到儿子脸上和脖子上的口红印，上去就给儿子一个巴掌，啪。过后好几天，姐夫都在努力的回忆，喝醉酒的那天晚上，我到底干啥了？人在红尘，昏昏沉沉，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常常是失魂落魄，所以学佛人每天要少生气，心要静，意要明，改变一下自己的人生态度，去适应不同的生活状态啊。看破了放下了，心情舒畅学放下， 不跟自己过不去，善待众生莫烦恼，学会远离就是好。你们跟着台长学佛，要懂得不说对不起别人的绝情话，否则你自己会伤透他的心，也会伤透你自己的心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长期的累积伤害，最后你一定明白钱买不回他的心，你才能知道当初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，而现在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呐。累积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，你每一天做一点坏事，365天你就是一个大坏人，你每一天做一点好事，365天一年你就是一个大善人。累积功德让你直上青云，累积业障会让你在人间活得像地狱，即使你不变，对方也会对你改变的。人要学会舍，有舍才能得，舍得现在的利益，学会对人包容，用无限的慈悲，才能得到未来无限的希望啊。